第十九章，计算影响。植入革命的影响是什么？理解医疗器械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范围，需要从总体上计算成本、手术量以及每年植入医疗器械总量的明细。当你收看一场电视政治辩论，你会听到政客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普遍低下，说它造成费用失控。这种对成本的关注非常重要，尤其考虑到联邦医疗保险开支被认为是美国公民享有的一笔直接巨额支出，或者说是强制支出。2016年，美国政府在联邦医疗保险上花费了我们6920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 9%。重要的是，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不尽相同，我们会因为现代客机需要更长的跑道而批评建设或重建地方机场所产生的成本吗？与祖辈的收音机比起来，我们会抱怨视觉效果惊艳的液晶平板电视产生了新成本吗？当然，我们都抱怨公共开销和私人生活的花费，但我们愿意为家庭无线网络、智能手机和免下车咖啡店买单。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现代便利的生活。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愿意为医疗保健支付多少钱？正如第十二章所概述的那样，1965年，没有一个国会议员能猜出科学家和医生们的头脑中正在酝酿着什么。1967年，即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实行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用品的联邦支出总额不到100亿美元，其中55亿用于医院治疗。而2015年用于医院治疗的支出是384亿美元。谁能想到用于医疗保健的年度联邦支出会在半个世纪中增长了17倍。在过去的50年中，癌症、心脏病和关节炎的治疗成果发生了巨大进步。但还是那个问题，我们愿意付多少钱？一些批评医疗保健的人提到了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结果，有朝一日我们在医疗保健上的花费可能比抵押贷款还要多。我们承认这个事实，许多美国人现在还没有保险，贫困家庭的医疗保健效果也不好。但是比起住房条件，难道身体健康不应该优先得到关注吗？但愿我们可以不用面对这种数学题，让我们感受一下在过去75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抚慰一下震惊所带来的刺痛。现在是时候给你一张植入式医疗器械的明细表了。最简单的方式是按照医学专科来完成，但由于没有全国性注册系统，这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计算任务。计算方法结合了美国联邦政府信息和产业报告，这两种报告都需要购买，而且需要咨询专家。专家建议植入物的评估以其使用寿命、暂时性与永久性和结构成分、有机、生物、塑料、金属和电子为基础，存在于人体中的每一件植入物都可以描述为这些描述符的某种组合。植入分类还有一种方法是以功能为基础的，植入物会被用于修复、重建、替代、固定、复原、扩增和电刺激。这是我自己的分类，不作为事实表现，而是一种概念性方法。修复意味着我们自身组织的重新排列组合，例如缝合撕裂的皮肤边缘，或让肌腱边缘附着在骨骼上，比如肩袖修复。修复几乎都需要使用缝合线，而且通常是永久性缝合线，也就意味着缝合线将永远留在那里。心内直视手术和二尖瓣、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修复会用到大量的永久性缝合线，并且往往需要用永久性加固环进行半环成形术。重建需要将新组织植入特定部位，期望身体会奇迹般地产生如下反应：一、不排斥组织；二、从微观上接受组织，并将其吸收到临近结构中；三、使新组织适应先前的组织功能。每年世界上最常见的重建手术是前交叉韧带重建，这种手术会把另一名患者或一具尸体上的肌腱植入患者膝部。患者痊愈后，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稳定而且关键的膝关节韧带。替代手术指的是用能够恢复功能的植入物完全替换磨损或患病的身体部位， 例如在关节置换术中，用金属或陶瓷部件重新形成一个关节表面，以替换患有关节炎的骨表面及磨损软骨。又比如在心脏瓣膜置换术中，用动物猪或牛的瓣膜或金属植入物替换人类患病或畸形的瓣膜。替代手术不仅能使先前丧失的功能恢复，还可以延长寿命并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固定手术使用在康复过程中能够支撑身体的植入装置。固定手术与修复手术不同，因为固定手术会有一种额外的附加结构安装在相邻的生物区域，例如安装金属板和螺丝钉，以帮助身体愈合。严重移位的骨折通过外伤器械进行内部固定，使骨骼末端慢慢地长在一起。脊柱融合术同样是用大螺丝钉和长杆将椎骨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相邻结构融合的手术。在适当条件下，这种类型的融合具有一定优势，但固定必须十分牢靠，使细胞能够在裂隙间实现坚固的愈合。复原手术是在身体本身无法实现某种功能时，通过手术来恢复功能。当心脏由于神经传导电冲动出现问题而自己无法按节拍搏动，没有药物或非手术治疗的方式能够使它恢复常态。植入起搏器可以恢复心脏的规则搏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奇迹。最近出现的另一种奇迹是脑深部刺激术，将电引线精确放置在大脑的微小区域中，可以影响情绪、意志或激活技能，减少甚至消除震颤或癫痫发作，提高记忆力，缓解抑郁，或许有一天还可以遏制阿尔兹海默病。扩增及其他类型的整容手术并不改进功能，而是通过永久性植入物来改变容貌和外表。乳房切除后的丰胸手术介于扩增术和复原术之间。其实，这些手术类型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使用人工耳蜗为耳聋患者恢复听力是复原还是替代呢？当心脏支架精确地潜入冠状动脉，这是在修复还是在复原呢？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植入物都经由内外科医生之手强而有力地促进了康复过程。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400年前梦想的那样，让我们期盼一系列发明竞相涌现，如春风雨露降临人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征服并战胜人类的需要和苦痛。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一系列发明的影响。骨科接触的植入器械比任何其他专科都要多，肩、肘、腕、手指、髋、膝、踝和脚趾的关节成型术，再加上脊柱融合、骨折处理以及肌腱和韧带修复，美国每年所进行的此类手术可以达到数百万例。史密斯·彼得森于1938年在波士顿进行旧杯成型术之前，美国几乎没有金属植入物。在那之后的十年中，植入手术数量缓慢上升。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骨科医生成为引领关节成型术的开拓先驱。到20世纪60年代，植入革命全面繁荣。关节置换术。正如我在本书其他章节中谈到的那样，因为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关节注册系统，所以对于关节置换的评估只能依靠商业和政府的估算数据。最可靠的估算来自全美住院患者样本，它是美国最大的全等额给付住院治疗数据库，包含超过700万例的住院病人数据。全美住院患者样本是由医疗保险成本与利用项目编制的最大数据库，由医疗保险研究与质量管理局资助，本身也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部分，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相比，全美住院患者样本的预算很少，他统计的患者数量约占所有出院患者数量的 20%， 所以我们必须对其数据进行推算，才能得出全国的估算数据。